启示录6章15到17节，还有启示录19章11、16、19到21节。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城带连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年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马太福音24章21到22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看呐、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侧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第7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以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形骑士迷惑受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感谢神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救我们脱离死亡、罪恶和撒旦权势的主耶稣基督，内住我们身内，圣化我们的圣灵。三一真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把一切荣耀、权柄、尊贵都归给你。主，求你恩待我们今天的聚会，愿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使无论做口的、做耳的，都被主你圣善的灵所感，让我们藉着你的圣言同得造就，也赐仆人一个谦卑的心，使讲的能讲得清楚，使听的能听得懂，让我们在真道上都有所长进。尤其主你来的日子近了，我们更当像老约翰那样，翘首以盼。我们心中不时的要呼叫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我今天跟大家分享题目是这个但以理书中的77的预言和启示录中的这些细节和启示录中的细节啊。我们今天进入了2024年的第二个月尾啊。首先，我们感恩，因为我们在元月的时候呢，有4位弟兄姐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为他们的灵命成长来代祷。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虽然按照世界的这个日历表在过每一天，但是我们心中要切记神给我们啊，藉着先知给我们所带来的神工作的时间表，要知道你现在处在哪一个时代，以及这个时间表的结尾如何。弟兄姐妹们，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问题，人变得束手无策。你比如说乌俄战争、哈以战争，还有这个伊朗、朝鲜的核武，包括这个人口老化，这个资源短缺。海水暴涨啊，上涨啊，侵蚀人的生存空间，还有这个各种的灾难，束手无策。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们，我们主耶稣第二次降临以后，这些都迎刃而解，一切都会解决，因为他是救主。如果救主不能救，他还算什么救主呢？他一定能救。以赛亚书43章说：“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若行事，谁能拦阻呢？我们常唱一首歌，说在主没有难成的事。这方面我跟大家分享了千禧年国度的十大特征，都包括在那里边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急着主耶稣的道成肉身，他的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圣灵的配将，那么在神的时间表上。没有什么别的大事了。在主再来之前，在神的时间表上，只有一件事，就是主的第二次降临。所以我们要警醒等候，盼望主的早日再来啊！主在启示录结尾时说：“看呐，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快！”主说：“我要快来，快有多快呢？在时间上似乎含糊，但是在神学上是精确的，很快就要来了。以色列复国就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征兆啊。那么，我们要用信心接受圣经中的启示啊。那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个启示录啊，这个一些细节啊，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来讲啊。”那么呢，启示录呢这本书呢，它是用整本圣经来解释的，它像一个火车总站，各路的车都进到里边啊。那所以呢，它的这个经文也非常多。这个大卫·鲍森牧师说，要全世界的这个学者都要集体苦干，把这些宝贵经文挖出来。那所以呢，这个是头比较多，量也比较大，但你能听多少听多少。但你总要听，因为启示录说，听这本书上的，念这本书上的和遵守的有福了。你不想得福吗？那你就要听，要读啊。那么我们通过学习但以理书的77，这是一个神的时间表，一个非常好的表述啊。那么我们再进入启示录中啊，因为启示录 重点讲了七十个期最后七年的细节，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七十个期前边发生什么。好，我们先看这个，这个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哈，这个为你本国的殖民和圣城啊，已经定了七十个期啊，讲到了已经定了七十个期啊，七十个期就是490年啊，490年啊，那么这个从出令建造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啊，建城和建殿不是一回事啊，建殿是。啊，公元的这个538年、539和38年，古列下令，啊，让他们回归以后建殿。那我讲的是建城，建城啊，城和沟啊，就建造了啊。那这个用了49年。那我们先让我们姊妹给我们打出这个七十个七这个表，好吧？能打出来哈？啊，七十七的预言表哈。那么这个主但以理先知发出这个预言的是呢？时间呢是在主前的551到552年呐，啊，这一年啊正是中国孔子出生的一年啊，主前的啊，那么这个预言的应验的起始点，时间的开始起跳点是到了公元前的444年3月5号，波斯王亚达学习下令啊，那么我说呢，就是说在先知但以理他已经过世以后的100多年。这个开始应验啊，那么这个主前的444年啊，这年啊，这个尼希米就回去建城了，建城和沟啊，这一年啊，那这一年也有别人出生哈，那这个历史中有这个古希腊的这个喜剧叫阿里斯托芬，就出生在440到。450这10年之间哈，那么他写过这个这个和平骑士等等哈，那这段时间呢，中国也出生一个人，就是伍子啊，伍子兵法哈，这个人虽然他的这个军事上有才华，但是呢，他的这个品质不好啊，他这个为了讨这个鲁王的喜欢啊，这个鲁国和齐国打仗，他为了讨鲁王的喜欢。怕鲁王怀疑他，他把他齐国妻子都给杀掉了啊，所以你不要看他这个军事上才能，他品德不好啊。那么我们讲的哈，大家便于记住这个年，我讲这个两个例子哈。那主前的444年，这个亚达薛西王下令重建了，回去重建城。那么根据早期教会史学家乌西比夫记载。这个建呢要花49年，他记载了啊，乌西比夫大概是主前四世纪的，主后四世纪的这个教会史的学家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讲到哈，这个从这个出令啊到这个这个有受膏居出现，就是主耶稣受膏居，就是主耶稣出现在主后的。33年3月30日，主耶稣骑驴进城，这段时间有多少年呢？这段时间有483年，因为你算哈，这个49年我讲了啊，这个建成了这个壕和沟建成了，然后呢，这个然后就是这个这是这个一期，再加上62个期，就是69个期，所以呢，这加起来一共有69个期，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骑驴。进了耶路撒冷城，群众夹道欢迎，说奉主名来，应当称颂的。这段时间一共有483年，啊，就是434加上49年啊，434就是说62个期，62乘7，啊，这个年算啊，所以一共呢就是173880天，那么这个到受膏居被剪除，就是主后的30年。啊，这个耶稣上十字架了啊，那么这个一直到最后的这个一个期，这段时间称为教会时代。那换句话说呢，到最后一期开始，这个时钟就继续走了，所以这中间有一个空闲期啊。那么今天我们处的是什么时代呢？我们就处的是教会时代，我们在教会时代啊。那么教会时代什么时候结束呢？ 这个时间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一天一天，每周每周来这聚会，还有间中还有许多的聚会，但是它的结束就是信徒被提了，被提走了，你不在了，被提走了，这就是你结束的时间。信徒一被提，地上的7年大灾难马上开始。7年大灾难，圣经有这个7年灾难一会儿我再继续说。这7年灾难会发生很多事情这7年灾难主要是围绕着以色列，这个时钟就开始走了。等7年一完，结尾的时候，哈米基顿大战尾声的时候，耶稣基督从天降临，这77共490年就完全的应验了。那么，之后，主耶稣就带来了美好的千禧年国度，1000年的国度。千禧年国度的尾声，又有一个哥哥马各之战那是很快就结束了。之后，就进入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后就进入到新天新地，就是天堂永恒。所以我们把千禧年国度叫做什么呢？叫做来世，来世，天国来世。我们把新天新地呢，叫做永世。分清这个概念啊。那么我们看几个这个注解我们请打一下这几个注解教会时代我们讲那个，我们想注解第一，我用注解来给大家说就是神为以色列人所设立的这个时钟呢，停在第69个7那里也就是应验了173880天。也就是从主前的444年3月5日，波斯王亚达薛西下令，从这个开始起跳起算，到主后的33年3月30日，我们的主骑驴进耶路撒冷城为止，正好为69个7，也就是483年，也就是173880天。这个在前千禧年派学者中毫无疑问，天数没有任何的疑问，173880天，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处于呢，这个69个7和这个最后一期之间，就是说这个期间叫教会时代，这段时间呢，这个教会时代，那么主耶稣回来就从天降临，把我们提走，这个教会时代就结束了。所以教会时代的结束是，信徒被提当然有灾前被提、灾中被提和灾后被提，还有分期被提，多次被提，那至少2次。那所以我是呢，我跟大家以前分享过，我是分期被提那我采取的这个看法呢，是和这个戴德生、尼托生，包括摩根解经集、Hinton 包括于洪杰牧师，我们都是采取这个分期被提，就是说胜得胜的。在灾难，大灾难开始前被提了，得胜的，因为菲萨这个主给菲拉铁菲教会这个书信中有一句话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就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菲拉铁菲教会。就是这样说，所以那是一个得胜的教会。那么呢，大痞子呢是在这个灾难的中期稍后一点被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说呀，说保罗说，我讲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就是我们不是要睡，我们不都是要睡觉，乃是要改变，就在刹那间、眨眼之间，这个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这个死人要复活，我们活着的要改变，他说的非常清楚号筒末次就是第七位天使吹号，就是号筒末次所以你这些我们大部分就躲过了七晚之灾，七晚之灾，那所以呢，这个是说这个我们就改变了那么这个呢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说的 也基本是一致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因为保罗说呢，当时有教会中有过世的啊弟兄姐妹，保罗说，论到这些已过世的，你们不要悲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因为如果他们被主带去了，主也一样把他们带来。他说，我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啊，这些都不是随便说的，我是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三种声音，有什么？有呼叫的声音，有什么呢？天使长的声音，还有神的号要吹响，呼叫，主呼叫，主每次呼叫都有死人复活啊！主呼叫拉撒路复活啊，复活了。主让这个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12岁了，主呼叫，大力大公米啊，女儿，我吩咐你起来，她复活了啊！主让这个拿恩城的寡妇的独生子让她复活，她复活了。所以主呼叫。主在十字架上呼叫，已睡坟墓中的这个圣徒多有起来的。主耶稣复活后，他们进了圣城，向多人显现。所以主呼叫，天使长的声音，神的号吹响。就像我们感到神的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神的号吹响，那个时候呢，主要来接取。那在主里先过世的人，死了的人要先复活，然后是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记住啊，他们在我们之前先复活，然后是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我们必和他们一同被带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见，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所以这是被提，所以我说教会的时代的结束就是信徒的被提，我们一次一次来，一次次敬拜主，但是总有那一个时刻要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教会就进入了7年灾难的时候。7年大灾难的时代，那么尾声主降临，主降临以后，急着审判谁能进入千禧年国，那么开始了千禧年的壮丽美好的1000年国度。之后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有这个哥哥马各之战，同时还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进入到新天新地天堂，就到永恒宗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谈到B 点叫神为以色列所设的时钟，要在教会被提之后重新行走。敌基督要出现，并与以色列定7年合约，但于后3年半毁约，并逼迫选民。这就是最后一期，最后7年分前3年半和后3年半这个3年半是1260天那么这个现在应待应验教会被提，应验等待着应验，这个应该等着应验所以之后的事情，我们处在很多处在等待着应验的这个过程中那么第三点C 点就是说7年终结时，神要灭绝敌基督，还有叫做那行毁坏可憎的和敌基督的势力这些经文我都列在这里了。70个7至此完毕，共490年。所以这里这个教会时代这个产生的无期空隙不计算在内。之后千禧年开始，那么但以理书9章24节的所说的6项要点都一一的应验我为什么说很多但以理书呢？因为我们今天正在学习但以理书周一的时候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但以理书的这个9章，这个27节这个是天使加百列对但以理所说的话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就是490年。那么这70个期呢，只涉及犹太人和耶路撒冷这个城，与教会是无关的，所以教会是中间这段空闲期是插入进去。所以我们是野橄榄连在好橄榄上，明白保罗所说的吗？那么他谈到了3个与罪有关的事情首3个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永义。那么这个止住罪过，这个罪过第一个，它前面有定冠词，它是指超越了神吩咐的事情，这个罪行因为有定冠词。所以呢，他的这个其他的2个罪是从这儿分出来的。所以这个罪指的是什么呢？是不信耶稣基督为救主的罪。 大家记住啊，这个罪过又为定冠词啊，因为耶稣在临别之言说：“这个我去了，保惠师要来，他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啊，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罪啊！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救赎主啊！因为在先知以赛亚书26章，先知说。”耶和华的手高举，他们却不看，因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手高举，他们不看。以赛亚书26章啊，以恩惠待恶人，他们仍然不学习他的公义，也不注意他的威严。啊，耶和华的手高举，他们也不看，但他谈到了，却为那些看耶和华向他百姓所发热心的人，这些人看了明白了，就抱头羞愧。有火出来烧灭他的仇敌，抱头羞愧就是悔改，看到主为我们做了这么长的救赎大功，抱头羞愧。那些不看的、不理的，有火出来消灭他们。以赛亚书26章很宝贵，他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着你。”你敢说这话吗？对吧？你现在敢，因为你信了，你因信称义了，是吧？因为当你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民就学习了公义。你什么时候学习到公义呢？等神审判、神行审判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耶和华以公义为准绳，以公平为线砣。冰雹要冲去谎言的闭锁。冰雹啊，在第七晚的时候，有大雹子砸在不信的人身上、拜塑像的人身上。冰雹冲去谎言的闭锁，砸得非常准，不是乱砸的。因为不信的人，不被宝血洁净的人。你这个身体就成谎言的闭锁，经常说谎言，谎言缠在里边，砸去是吧？好，这个，所以呢，罪恶和罪孽啊，这个就是罪恶是指离开神的心意，偏行己路；罪孽是指从内而外的这个罪疚啊。那么这三款罪在主第一次来临时便蒙解决了，主在十字架上这个替死赎罪，为人开了蒙恩的大门，所以首三点就为。后三点铺路，为国度铺路啊！所以后三点说要这个引进永义或彰显永义，要封住预言和遗像，并高至圣者。那这个告诉我们呢，就是说永义啊，是指主再来的时候在地上执掌王权啊。因为永义之间是义，永义和义不一样。永义是指什么呢？是它也可以翻译成万世之义，就是指万世期待着要在主耶稣来临的国度中实现的公义，因为那个是公义的国度啊。那么我们今天能够进入到这个永义的国度中，是因为我们因信称义了，因信称义，因信成圣。罪的反面就是义啊，所以主把他的义袍加盖在给我们身上啊，所以要这个进入永义啊，就是在主的国度中啊。所以先知以赛亚在32章说。那是公义居在旷野，公平居在肥田。公义之果效就是平安、平稳，直到永远。百姓必住在平安平静的安息所。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世界上还有许多的这个暴力、过犯、罪恶啊，小到家庭暴力，中到国家之间的、一国之内的各种暴力哈。你像今天不久 ，Bella Red 一个51岁的妇女啊，就被绑架了，找不到了。悉尼有个警察又把两个男子同性恋者杀掉，是吧？那这都是暴力，还有许多啊。那么还有国与国之间的这个暴力啊，以强吃弱啊，战争屠杀等等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盼望神的公义早日降临，神的公义也必要降临。那么封住预言和遗像，就是指先知的话一出来就不能加也不能减了，所以封了就是指。无需就是指无需加减，也就是说一封公函如果它封了就不能再修改了，所以这个预言和遗像是合一而谈，就是封住了不能改。并高至圣者或叫至圣所，就是说当我们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做王，受高做王，在千禧年国度中他要执掌大权，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 圣经要说啊，诗篇二章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产业，也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打碎他们的头，你必用铁杖管辖他们。”这些啊，诗篇第二篇、诗篇110篇，都讲的是我们主耶稣，他执掌王权啊。所以，并高至圣所啊，也可能暗指在那个时代，主耶稣建立的带来千禧年国度中啊，有圣殿的出现啊，正如先知以西结在40章到43章所讲的宏伟的千禧年时代的圣殿。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但以理书中的这个大约有19到20项的主要预言，我们来学习一下哈。我们请打一下啊，这个。我们看一下哈，那么，这些呢哈，这个但以理7到12章，其中一个主题就是未来世界统治者敌基督啊，讲到他的位格和工作啊，这是这个几章的要角啊。这个以下有4段的这个重大预言啊，这个位置突出啊，我就不仔细说了哈。7、8、9、11哈，我们有兴趣可以来查啊。他又叫这个敌基督名号，在但以理书中又叫小角恶王。啊，艰险大师行毁坏的啊王啊，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到哈，下面再能打出来吗？好，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哈，首先但以理预言了4大帝国先后的次序啊，那就是说啊，巴比伦是从主前的612到主前的539，它一共这国运是73年。啊，延后呢是马代波斯帝国，啊，它是这个约有208年，啊，这个是从主前的539到主前的这个331，然后是希腊帝国，它有约270年，啊，是从主前的331到主前的这个63年，啊，然后就是罗马帝国，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4大帝国哈，这个是指。在中国的历史说，就是从中国的春秋啊，一直到中国的这个东汉，罗马帝国啊，这个大家知道东汉的时候啊，在公元166年，这个罗马帝国的皇帝啊，这个人叫马克思阿缪勒斯，叫做马克思奥勒良，他派了一个使团，乘船到了这个到了中国，这个东汉的这个汉桓帝刘志。啊，这个在我讲是公元后的166年，啊，在洛阳广场接见过他，哎，他从那边来了，啊，比马可波罗还要早，坐船过来。那么，罗马帝国，所以我们说他是按照圣经的预言呢，啊，他虽然实体外壳没有了，但他的实质还在，他的这个今天我们他以欧盟的形式来出现，他的这个文化的这个遗传。啊，他的这个精神，这个文化还都在啊，所以呢，我们说啊，这个美国只是罗马帝国的延续到美洲了那么在第二个就是说呢，到了这个世界的末了呢，罗马帝国将在末世以十国联盟的形式再次出现啊，在历史上他们有过辗转的出现，比如说公元的800年，查理曼大帝。就是教皇，加冕他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那么公元的960年，厄陀大帝也是被教皇加冕做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啊。到公元的1229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叫腓力特二世与回教签订了10年友好条约。啊，他又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哈，但是那都是此起彼伏的。但到世界的末了啊，这个罗马帝国将以十国联盟的形式再次出现。那么我们第三个就是说呢，讲到了波斯王出令啊，重建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那这个呢，这个也是他所预言的啊，69个期，这个至尊弥赛亚出现啊，受群众欢迎啊，称他为王。那么第四呢，就是他死于暴力之下，主耶稣，啊，被这个 钉于十字架。所以这个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但以理书说呢，他被剪除，剪除了啊，然后说他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就是说他升天了，什么也没留下，一无所有。啊，第五点呢，就是讲到了耶路撒冷被毁，所以说必有一王的民来毁坏这城邑圣所，至终必入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就是说主后七十年，罗马帝国的将军提多来到耶路撒冷，毁了圣城和圣所，那么把以色列人驱赶到啊世界各地啊啊，包括主后的132、135年的哈达良皇帝，他这个残酷的镇压了巴科克巴和阿基巴拉比他们主领导的这个另一次反抗。那么这两次加上中间那些零星的战斗，共死了150万犹太人。从此以后，犹太人就从这个耶路撒冷这块地方，从以色列这块地流散到全世界去了。所以就是说啊，这个必如洪水被冲没啊，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啊。所以这块地方一直有征战啊，包括回教徒占领以后，回教徒之间的征战。那么今天还有征战，我们看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打了几次中东战争啊？最少有4次，是吧？啊，5次也怎么算？现在还在打，所以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什么时候不荒凉了呢？当我们主耶稣骑着白马从天而降的时候，建立千禧年国度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再荒凉，啊，它是和平之居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们要知道啊，不管有多少这个征战啊，圣经中明文列出了两场非常壮烈的战斗，非常惨烈的战斗，但是都是神亲自出手消灭了来犯者。一次就是我以前跟大家分享的以西结书的哥哥马各之战，那么第二次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哈米吉顿大战，这是万战之母，最后一场战争，哈米吉顿大战，万战之母啊，他要在长达320公里，这个东西长啊，这个东西宽160公里，南北320公里的这样的战线上打仗，这是最为惨烈的一场大战，万战之母，死2亿人，2亿马兵进犯，2亿马兵，你们听到了这个数字？老约翰告诉我们了啊。老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全世界没有2亿人，全世界不到1亿人。那你要去掉儿童、妇女不能打仗的，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军队。但是今天这个事情浮现在我们眼前了。他说这个2亿马兵，哈米吉顿大战，说到这个血啊，写这个血高到马的脚踝，马的脚踝啊，远流600里。那么就是死这个人啊。我们讲到哈，有专家算过，2亿人的血液能够高到马的血环，它不是乱写的，2亿人高得到马的脚环，非常清楚啊。好，我一会儿我们再讲哈，这是两次非常大的规模。关于上第一次之前那次战争，就是之后有两场重要的战争，你要放在脑中。之前那我跟大家分享过了，那场战争是俄罗斯带领着南方的回教军队，包括像这个古时就是苏丹利比亚反正是非洲的这个回教联盟，以及波斯、托加马，包括土耳其、哥米，包括东欧一些国家。有人说德国也参在俄国领导的这个哥哥，就是俄国领导的这支部队，要如密云遮地一样来到了这个圣地。为什么呢？这个是为了抢钱财、抢东西、抢财宝，以色列毫无招架之力。圣经上说，那时耶和华的怒气要从鼻孔中发出，要用命诸山发箭，要用瘟疫、暴雨、大雹把他们击败，要打扫战场，收尸7个月，打扫战场，烧战利品7年。圣经有明确的预言，出于神的手。那第二次什么？耶稣亲自从天降临了，拯救以色列人。所以第一次呢， 我们说哈，这个目的是叫列国知道耶和华的名，我的名显为大，显为圣，是列国知道我是以色列的圣者。那第二次呢，是什么？耶稣从天降临，执行审判，就是我讲的最后七年这个审判。最后是哈米吉顿是高峰，哈米吉顿大战是高峰。那么这个，我们看到哈，这个前边这个，是要时间顺序上在这之前发生。但你去说具体在什么时间呢？我个人认为呢，是在七年大灾难之前，有的说是在七年大灾难开始或中途，我认为是在稍前一点。但是哈米吉顿大战一致肯定就是在七年大灾难的结束的时候，主耶稣亲自降临了。那么我们看到哈，下面我们谈第六点啊，从六点到第14点都讲的是七年大灾难中敌基督大罪人沉沦之子他的一个邪恶的作为哈。那么这个敌基督出现，那么第七十个七年就开始了。那么他与以色列人啊先签订七年合约，然后他半途毁约，然后他要自称为神。这些都记载在但以理书中，也记载在启示录中因为这个他要疯狂的迫害神的选民这个神的子民但以理书说他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他要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这个必要改变律法和节期，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就是后三年半要疯狂的折磨那么这个他要自称为神这个在启示录中说，那个兽这个假先知要给他做一个像，使这个像有生气，能说话。凡不拜他的都要被杀，不拜他的不能做买卖，经济上制裁。然后你不还不改变，就要杀死你，那么在老约翰写的时候，他也不是很明白，但今天我们明白了，随着人类科学的进步，一个像怎么能有生气能说话呢？他把他的像到处挂，他要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王王自大。他要把他的像到处去挂，他怎么能像有生气能说话呢？今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呢？AI 技术，明白吗？晶片 AI 技术逐渐向那边发展好，那么他在敌基督在军事上逐渐得胜他的帝国得以坚固。所以启示录十三章说他这个。跟随他的人，全地的人都跟随他。又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征战呢？那么这个到他的下场，就是在哈米吉顿大战中，敌基督被捉拿，被活活的，他和假先知被活活的扔进烧着硫磺的火湖里。我们读了这段经文，这是对人最高程度的刑罚，要神对他的憎恨有多么的大，因为他把自己完全出卖给撒旦了。撒旦把他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所以在末世的时候，敌基督有很多的属魔鬼的、属地、属情欲的天才，他有军事的天才，他有商业的天才，他有宗教的天才，他有这个演讲的口才，他能说双关的话语，他还是一个什么呢？他还是个外邦人，因为他从海中上来，海当然指的是地中海。基本上，但是他是个外邦人，同时呢，他是从复兴的罗马帝国中所出来的，所以那个兽是从地中上来的兽，有两脚，像羔羊，头痛，说话像龙，所以他有动人的外貌，他是一个宗教性的人物一个宗教性的人物他上台的做宣扬的时候，他不可能什么呢？不可能舞枪弄炮的。大喊大叫的，他都是给一个温柔的，是吧？你们知道吗？他用这个但是搞政治的上来可能是威严威武的，但是他作为这个，他外表有两个脚像羔羊，柔远的，给一种华美动人、文文儒雅的面貌。你们看今天的讲员是不是都这样的？是吧？是吧？你不可能说是大吵大擂的，是吧？舞枪弄棍的上来，对吧？但是要小心，这里边有假的，因为他声音好像龙， 像为什么像龙呢？它外貌是楚楚动人，里边讲的是鬼魔的道理，所以我们要明辨。在诗篇119篇说这个，哎，我藉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你怎么能恨呢？藉着刚才这主的训词哈。好，那么下面呢，在哈密这段大战上，主耶稣把他战胜了，战胜了敌基督啊。这种战胜不像我们说的啊，主耶稣领导着天军啊，和敌基督的军队两个抱在一起打得你死我活的啊，最后是这个拼到底，不用。主耶稣用他降临的荣光就废了他和他领导军队，用他口中的气就灭了他，还用你们帮忙吗？不需要。当年主耶稣对这个无花果树说：“你不要再结果了。”他就枯干了，用他一口气。不需要，对吧？你看以赛亚书63章说：“这是一个比喻哈，我仰望见没有人帮助我，我诧异见没有人服侍我，故此我伸出我自己的臂膀为我实行拯救。”我独自一人踩9闸，我发烈怒将他们踩下去，血溅到我的衣服上，把我的衣服印红。你们仔细看以赛亚书63章，他不需要，他是全能者、大能者。我们只是高呼敬拜、赞美，我们跟随着主一起下来。你要一起来的，你被提了以后到天上，经过审判以后，这个审判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两码事的。那个是一切不信的人，你要站在这个台阶，是对你工作好坏的评价，有得赏的，有不没有得赏，有受亏损的，受责备的，基督台阶审判，然后你要下来参加卡米顿大战。主不需要你啊，去冲上去跟他拼到底，不需要。降临的荣光就废掉他，口中的气就灭掉他。你用撒迦利亚书说的更清楚了，说这些。敌基督领导的军队正站着的时候，腿上的肉就消失了。站着的时候，这不是用核武器打，不需要。难道主耶稣还用人间的武器吗？你站的时候，肉就消失了，成白骨了。你眼中的眼球就干瘪了，你嘴中的舌头就溃烂了。说得非常清楚，撒迦利亚书最后一章。那日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他的名是独一无二的，他的。这个，他也是全地是独一无二的。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与一切圣者同来。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闸满了。酒闸满溢，因为他们的罪恶甚大。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保障，对于爱他的人，都把他们救了。好，我们。看到哈，下面主荣耀的再来，这就说的非常清楚了哈。这个他来要建立千禧年的国度啊，所以以赛亚书说，这个因为有一子赐给有婴孩为我们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居，啊，他的国度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以公平和公义治理他的国，直到永远，这个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他要坐在这里，这个国一定要实现的啊。那么这里讲到哈，这个死人要复活，死人复活，死人复活啊，弟兄姐妹们，就是说这些被提的弟兄姐妹们要复活，进入到千禧年国度中，跟基督一同做王1000年啊。只是你得胜的要做王1000年啊。所以复活分两大类。不管有多少次复活，它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千禧年前的复活，一类是千禧年后的复活。如果你落到千禧年后的复活，你要站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然后进到地狱中。千禧年后的复活没有希望，你必须进入到千禧年前的复活这一类。如果我们在主再来之前被主接去了，你要在千禧年之前复活，因为圣经中。讲到了千禧年复活，前复活是有一个福分，说有份于千禧年前复活的，有福了，圣洁了，因为他们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基督，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必要和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大家记住有份于头一次复活的，有福了，圣洁了， 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边身上没有权柄。第二次的死，极大极可怕的死，死亡之死。好，那么我们这个呢，我们就不再太说太多了哈。那么另外就是说，他这个第十九章就是末世的时候呢，人的圣经知识将大大的增加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1642年出生的牛顿呢，他曾经说过啊，有一天人类将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前进，啊，当时呢，这个有一个无神论的哲学家叫伏尔泰，他就嗤之以鼻。牛顿是生在1642年呢，那么牛顿这说这句话是看了但以理书，因为但以理书说，最后结尾是说啊，这个告诉他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奔跑来往，或做窃心切磋，知识就必增长。所以到末时的时候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今天是不是大爆炸的时代呢？今天是末时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在 Google 上，每5分钟就超过400万的流量的信息。Google，我听一个牧者讲到啊，那么我们说从1500年到1830年。在330年中，人类的知识增加一倍，从1500到1830，从1830到1930，100年之中，人类的知识增加一倍，从1930到1960，30年，人类的知识开始增加一倍，从1960到1975年，每15年，人类知识增加一倍，从1975年到1985年，每10年增加一倍，从85年到1990年每5年增加一倍，从90年以后每17个月，人类知识就增加了一倍。啊，另一方面，这里讲的是人类对预言、对神预言的渴慕，你会越来越增加。为什么呢？随着这个知识的增加，你能够什么呢？明白，但先知在公元前550多年所说的预言，对吧？因为那时是用马走的，现在是用非常超音速的东西来走，是吧？所以你要记着现代知识的进展，就明白了预言的准确，原来的准确。好，那么我们说哈，我们再看这个，我们快一点哈，再看这个另一张纸哈，我们讲到大灾难的性质和这个是怎样和这个它的这个一些结构哈。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看到大灾难为期7年，为期7年是前所未有的，是难以置信的，也是毛骨悚然的。从神而来的审判与愤怒，这个是从神而来的审判与愤怒。在大灾难期间，有好些重要的人物、地方和事件贯穿这7年的主线就是神的审判，分作三大波浪涌至。每一浪都有七部分：七印审判、七号审判，这个七碗审判。圣经多次以临盆之痛比喻这些审判。大灾难的强度有如阵痛，越来越强。审判的强度和密度都有增无减。所以，这个启示录的6至16章详细，列出了神审判的三个浪潮，对，三波啊。就像拧螺丝似的，越拧越紧啊。那么，这个你比如说耶利米31章，他讲到了说：“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就是雅各遭难的日子，因而他必被救出来。”所以耶利米这个30章说到了，他说：“这个你看到这个男人有惨难吗？我怎么看到男人都用手掐腰，脸面铁青呢？”所以讲到了哈，这个让你注意啊，这个大灾难。所以保罗说呢：“那个日子也是灾难，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难忽然临到，绝不能逃脱啊！所以灾难啊，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准备这些啊。那么这个灾难哈，我们看到了哈，这个第一波就是这个第一印哈，我们看这个七印审判啊，白马就敌基督出现，然后红马、这个黑马、灰马，然后天上的殉道者，然后是天下大乱，哀鸿遍野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哈，在这个过程中，有敌基督他出现啊，第一那他说他这个四活物有一个声音如雷，他出来了，骑在白马上， 他拿着弓，但没有箭。你们发现他就讲了，拿着弓，说明他是一个和平形式，但是弓代表他有政治力量在他做依托，有军事力量在给他支撑着，所以他出来啊。那么第二个就是红马，就是战争啊，他急着战争攀登到权力上顶峰上，然后就是这个黑马就饥荒，那么然后就灰马啊，灰马是这个灰马这印子加上了瘟疫和野兽啊，这个前四印就伤害人的四分之一，所以今天的这 COVID-19 是跟那个比不能比的，因为六印一揭开，地上的人就死了四分之一。那么这个，然后是天上的殉道者啊，有许多殉道者。为什么有殉道者呢？弟兄姐妹们，啊，我们知道今年 COVID-19 的时候，印度的一些地方就把这 COVID-19 啊，就嫁祸给基督徒，就开始烧教堂、杀基督徒。所以那个时候，敌基督煽动人们的这个狂暴的情绪，就是有许多人为主殉道了，要把气发在这些基督徒身上，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因要杀害你。所以，那么到了第六任，所以天下大乱，就是神藉着天象，还有这个地震，来敲打这个愚顽的世人，知道神在掌权啊。所以，许多的人就像这个山洞岩石当洞穴喊着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吧，让我们躲避做高。’”做宝座的面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受得住呢？所以这是讲到这个这些情况哈。那么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之后呢，进入到七晚，七号和七晚，七号和七晚要进入到后三年半，因为当这个七号的时候呢，说天上寂静约有2刻，说明有大事情，所以有七只号给了七位天使啊。那这些呢，这个这个号呢，从前四号来看呢，它讲的都是指自然环境受迫害，啊，受了击打，受击打。但是到了第五号，就直接坐在人的身上，你比如说这个，第三号说是江河的河水变成阴沉变苦，死了许多人，你喝的，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坏了三分之一，海水变成血三分之一。如果这个船坏了三分之一，那个时候，弟兄姐妹们，很多国家强国、军事强国，很多军舰、你的潜艇、航母坏了三分之一，你损失大不大？是大啊，所以后面为什么有马兵呢？用马兵来打最后消灭巨人哈米军大战呢？那我一会儿在马上给大家讲哈。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第五号就是有这个鬼魔出击，像蝗虫折磨人，要折磨你5个月，那时想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离他，就你死不了。告诉我们，神掌管一切，就是你的生死神也掌管。你说我要自杀，神会拿走你这个意念，用各种条件不让你自杀，所以让你受这个痛苦。受痛苦5个月，就专门要，这个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你们不都受这个敌基督的印记吗？他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就是伤害你们这些拜兽像的人。神出手了啊！那么我马上，告诉大家为什么这样啊？那么这个第六号就是讲到这个哈米斯顿之前的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三分之一人被杀害，这个只讲的是2亿马兵啊。有4个魔王从伯拉大河释放了，释放了啊，他们捆绑释放了。那你说神为什么要释放他们，让他们来执行神的旨意呢？是的，他们本身就是作恶的，那么神用他们来达到神的计划，他们原是预备好了，要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杀人的三分之一，所以箴言16章说呀，耶和华所造的各施其用，就是。恶人也是为患难之日所造的，都在神掌管之中，各施其用啊。所以你本身就是作恶的，对吧？那么神这个时候把你放了，让你来刑罚这些拜兽像的人神有权掌管的，是吧？那么有一点，他没有赏赐，他只有惩罚。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中有赏赐，他们神掌管他，让他做神让他做的事。但最后仍然是刑罚、惩罚， 他没有赏赐的啊，所以那么我们说到第七号的时候，它包括了七碗啊，我们快一点啊，就是说这个到了这个七碗呢，是最这个是最严重的灾害了，最严重的灾，因为这里谈到了三次神的大怒在这七碗中发尽了啊，而且还有一首歌唱了啊，主啊，谁不敬拜你，谁不敢把荣耀归给你，因为独有你是圣的。啊，这个万民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你奇妙的作为也彰显。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非常的清楚啊，有一首歌先唱了，羔羊的歌和摩西的歌，站在玻璃海上，这告诉我们，最后的七碗之灾，大灾来到了。所以这里讲到哈，这个第一碗啊，扣在地上就有又毒又恶的疮生在那些拜兽像的人身上，人行方。第二就讲到了啊，这个海搁在海上，海水变成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啊。你那时想吃鱼没有了，海中的活物都死那么下面就倒在这个江河和众水的泉源上的这个水呢，就变成血啊。这个然后呢？这个掌管这个水的天使就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的判断是公义的，因为他们曾流圣徒的血，现在你给他们水喝，是他们该受的。”我刚才讲到这个，第四五印的时候，那些人喊着让主耶稣伸冤，这个时候伸冤了，是吧？啊，所以这些人就说啊，就说这个，老约翰听到祭坛中有声音说：“这个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这个判断义哉成哉，True and just are your judgment. Yes, Lord God Almighty, True and just are your judgments. 啊，公义的啊，所以弟兄们，那个时候，啊，你疯狂的跟随敌基督，但是神惩罚他啊，血是不能从水中过滤出来的，所以你只能硬着鼻子喝，或在旁边挖井喝，让你水是非常宝贵的，到那个时候。神不给你水喝，让你受这个罪。但是为什么他不悔改呢？我们看到还有太阳照他也不悔改，那个也不悔改，很多事都不悔改呢。第一点，弟兄姐妹们，悔改，一个人悔改归向神，是神对我们的极大怜悯，神怜悯你。第二，在那个情况下，他们已经被敌基督洗脑了，他们已经变得歇斯底里，他们已经变得丧失理性了，所以他们。还是不悔改。大家知道，在二战的时候啊，希特勒疯狂搞个人崇拜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叫潘霍华，他当时这个24岁左右啊，他39岁殉道，关了好多年。希特勒在全国搞个人崇拜的时候，人们都疯狂的跟随他，变疯了一样，就像这个时候跟着敌基督疯狂一样。潘霍华在电视台上。广播电台上说，希特勒把德国引向了邪路，他把自己当做偶像，叫人崇拜，他是亵渎上帝，所以潘霍华就被希特勒关到监狱中。那么，在盟军的炮声已经快打到柏林了，在盟军解放这个柏林前几天，希姆莱特令。要把他和他的哥哥 Klaus，他的妹夫杜金义啊，杜南义，还有一个童工释雷蛇，全部杀掉。他们为主殉道了，这些是吧？那么在启示录中，我们看到神兴起144,000个传道人，还有2个杰出传道人，还有许许多多的传道人宁死不屈，向传福音、传讲真理，不被敌基督所。这个狂热所这个所所所所所害怕，所以你勿要至死忠心啊！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这个，最后我们就讲到了哈，这个我用日头烤人呐、啊、等等哈。那么我们最后哈，我们讲一下这个大灾难的目的啊，目的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提一个问题，就是说神为何要对他所造的世界实行如此？严厉的审判呢？啊，比如说江河变成这个血水了，海中的活物死了， 啊，用太阳照大地，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神，还有毒疮生在身上啊。为什么对造的受造物进行这样严厉的审判呢？这是一个在这一个难以言喻的大灾难、大悲惨期，这个真有这个必要吗？那么，圣经列出了五个理由，说明它的必要性。第一，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神要熬炼以色列人，这与以色列有关，就要神要藉着大灾难使以色列人屈服。在大灾难中，神要大力的钳制住他们，使他完全没有这个任何的去依靠世界强国的希望。今天他很依赖美国呀，或依赖自己的聪明啊，没有。神要叫他们知道，要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唯独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在大灾难中，他们见到自己逃生无门，他们就呼求耶和华拯救他们。所以耶和华伸手拯救了他们，所以要熬炼他们。他们很多不相信的，是吧？要熬炼。所以撒迦利亚就说：“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指以色列有三分之二被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人必有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的人惊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所以，剩余这个犹太人呢，在哈米斯特大战中，在敌基督带领着众军重重包围之中，当逃生无门的时候，他们苦苦的哀求上帝救赎他们。这是耶和华听了他们的这个呼求啊！你看以赛亚书64章，把这一幕记得非常感人啊！他们呼求说：“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的敌人知道你的威名啊，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抖。”因为你成形，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时，这是自古以来人未曾看见、未曾听见、未曾耳闻的。除你以外，有何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呢？因为你迎娶那纪念你的道、行公义的人。他们说我们他们认罪了啊。他说你曾发怒，我们应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啊！耶和华啊，现在你应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所以神怜悯他们啊。所以这个约珥书说呢，这个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啊。那时你们就知道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犹大必存到永远，以色列必存到万代。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所以神降临了，耶和华从天降临，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的脚要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裂开，啊，耶和华降临，啊，非常的犹太人非常的看到以后抱头痛哭啊，因为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哀哭，如丧独子，一家一家都抱头痛哭，因为他们所几千年不应的这个救主，从天上降下来拯救他们的，就是他们不认的，被他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也是他们否认的，现在来救他们了。哦，你们可以回去看撒迦利亚书12章14章啊，从12章开始看啊，这个耶和华主饶恕了他们啊。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惩治列邦。也就是外邦人啊，因为主要藉着这个大灾难期惩治列邦啊，中所有不信神儿子、拒绝他的这个他拒绝耶稣的人啊，这个耶稣说了啊，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啊，所以罗马书2章就说了：你以为你能逃脱神公义的审判吗？还是你冒失他丰富的恩慈、怜悯和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吗？你竟硬凭着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的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这个荣耀尊贵的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所以那些不寻求主的，就以永死永刑报应他们。所以这个里告诉我们，就是说人在为自己积蓄愤怒。 继续愤怒，积累。今天你看很多人呢，这个泰勒·史密斯来都跑那儿去了，把他当神了，都在继续愤怒。所以主说，他来之前，人是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破坏神的婚姻制度，随意嫁娶，这个多妻，又吃又喝，就是以自己的，以自己的这个肚子为杜甫为神，这个专门享搞幼体的享受啊！我已经讲了花花世界大巴比伦，这都是积蓄愤怒，就像这个挪亚方舟以前的时候，人们都在为自己积蓄愤怒，最后到那个时候。是洪水迫在眉睫了，神的审判来到了。今天也是，在继续愤怒啊！所以，以赛亚书说，地被其上的居民玷污了，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所以地被诅咒吞灭，住在地上的显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就是指审判，剩下的人稀少，没有几个人，人稀少。所以最后呢，第三点就是彰显神的大能啊，这是与神有关的啊，所以以色列有关，与外邦人有关，与神有关，彰显神的大能啊。所以以前法老曾说啊，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他，我怎么能放你们去呢？所以神就用石灾告诉他耶和华的大能啊，所以他放了以色列人走，在世界的末了，敌基督他也狂言说他就是神，疯狂否认有独一真神的存在，所以神急着。大灾难来惩罚敌基督和一切跟随的人，叫人知道谁是独一的真神。上帝能将我们看到这个七晚中第五晚，这个第四晚，上帝让日头大热烤人，用火烤人，敌基督做得到吗？然后又突然又黑暗了，他做得到吗？神让日月星这个三星三分之一受击打，三分之一都黑暗了。敌基督做得到吗？说神让海水变成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敌基督做得到吗？你不是神，你只是一个沉沦的大罪人，沉沦之子，罪人。所以对比，大家要对比来看，彰显他的大能，让人悔改归向神，看到谁是独一的真神，那人就明白了。哎呦，这个时的时候，他能做到这些吗？如果这个。有一晚倒在兽的座位上，这个兽的锅黑暗了，因人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被因所生的疮，这个疮还没有改啊，第一晚那个疮还继续在啊，疼痛就诅咒神不悔改，是吧？你连敌基督假先知你都疼痛的，和大家都疼痛，都吱哇乱叫的，是吧？你要是神，你不解决这些呀？你解决不了，对吧？你没有这个，你只是人，神要刑罚所以要神彰显他的大能啊。那么还有啊，就是说这个最后揭露撒旦的真面目啊，因为他是欺骗谎言者，给一个虚假的东西。最后呢，我们说他的狰狞面目完全毕露了啊，所以他有时专称光明的天使，在这个时候他全度毕露了，因为他自知时日无多，就施展浑身解数，使尽倾尽一切毒液啊，这个所以世界要受到龙最后的暴虐的蹂躏啊，所以圣经上说。这个只是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就气冲冲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啊！所以揭露他的真面目。好，那么最后呢，就是买赎一群信徒啊，这是与信徒有关所以与以色列人有关，与外邦人有关，与神自己有关，与撒旦有关，与一群得救的信徒有关。所以大灾难要成为神在历史上最佳的布道时期。神兴起144,000传道人，又兴起2杰出传道人，在这大艰难的时刻，很多人悔改归向主了，也没有什么可爱的世界了，所以这应验了主所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挽救失上的羊，他既爱世界上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老约翰看到许多的人身穿白衣拿着棕树枝站在宝座羔羊面前赞美神。这些人从大患难中出来的，许多人在大患难中信主了，可能为主殉道了。所以羔羊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旁边。他们也不再饥，也不再渴。坐宝座的羔羊要亲自牧养他们。感谢主，今后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大牧者要亲自牧养我们。我们感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求你恩待我们一个人启示录虽然他的。这个和旧约联系非常多，同时他也是经文比较多， 但是我们还是在这里能够有这条线索，看到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又是何等的公义。我们也知道主你必定按照你的应许从天降临，来带领我们进入千禧年国部那美好的、公平的、富裕的、壮美的一个国度。主啊，感谢你这美好的信息，让我们每个人都要传递，使更多的人归向你。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好，谢谢弟兄姐妹啊，这个时间是长了一点。
我们邀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神羔羊是万王之王》。